各位早安。我们今天啊，继续来进行启示录的小结，求上帝带领。这是我们第三次来总的讲解启示录。在这里啊，我们特别要来讲一下启示录的主旨与历史哲学。启示录的主旨与历史哲学。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写给受逼迫的教会，也是特别来告诉受逼迫的教会，基督如何与教会同代并得胜和得胜有余。而启示录的主题的经节显然是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是的，在每一个圣徒的心目之中，都应该有这一节经文的声音，响彻在心灵的天空。世上的国一定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一定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只不过呢，我们常常认为这是指着将来说的，而透过启示录，我们看到的是世上的国已经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个世上的国所在的时间段已经是在末世，在整个末世阶段，基督已经在作王。他透过什么来作王？我们就看见他透过教会作为神国的拓展，和透过对世界的整体性的审判显出他的王权。因此呢，他是从始到终，他是开端也是结束，他是整个过程。因此呢，在启示录中有着最准确最深刻的历史哲学，也是我们读懂历史的关键之所在。那么我们来看启示录的话，大概呢能看到这三个线索的交织。第一，就是教会与世界的征战，而征战的教会如何变成得胜的教会。第二，我们看见上帝对世界的审判，以及这审判的逐渐加剧，而在这加剧之中，世界对教会的逼迫也在加强。第三条线索，就是教会作为神的国拓展的加速，而以上帝命定的方式在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从死里走向复活，也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在这世上来急剧地拓展神的国度，而神的道也借着见证和广传而响彻在整个末世阶段。因此这样的宣告也是不断地在整个启示录中加强。所以呢，沿着这样的主旨与历史哲学的眼光，以及这三条线索，我们就更能够来读通整本的启示录。我们呢看见在启示录的一章中，基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意象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见人子眼目如同火焰，口中吐出两刃的利剑，他来特别是审判那些严厉逼迫教会的人和那些想要迷惑真信徒的人，同时呢，他也要在教会中间行走。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启示录的2章、3章中，基督永远住在他的教会中。这一位高升的人子曾经死过，却要活在教会中，直到永永远远。他用他的同在安慰教会，他显明隐藏的事，纠正错误的事，也奖励那些正确的事，同时也有应许和奖赏，并有责备与劝勉。所以呢，我们读1到3章的时候，好像基督啊亲自 对教会说，看哪，我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前三章关系非常的密切，而基督内住的教会就用七个金灯台作为象征，教会的光啊，照在黑暗的世界中，而黑暗恨光，因此世界就以逼迫对付教会。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七印，然后是如何光照在黑暗中，而黑暗却恨无光。当然我们也看见这个世界的逼迫也成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教会呢需要这些患难得到洁净，教会显明天上的光照在黑暗的世界。我们呢看到这光啊，在各个教会有不同的纯度和亮度，但是每拿永生基督的荣耀完全纯洁的映照出来，但在撒迪只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光呢便变成了闪烁不定的光。到了腓拉铁菲，就看到救主奇妙的荣光辉煌的照耀，因此他们得到敞开的门。但老底家则是不冷不热，他们的光啊就显得是如此的暗淡。所以我们看见教会这一面镜子和灯台需要被擦亮，信徒要更深的亲近神，在患难中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借着主在第三章的末尾邀请教会跟他一同作席，我们一下子就被带到了天上，看见宇宙万物要一起因着存在而荣耀上帝的美意，唱一首创造之歌。但是这一首创造之歌就忽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唱出来，上帝对宇宙的美意就被封上了。谁能揭开这美意，完成上帝对整个宇宙的计划呢？我们就看见了揭开七印的主耶稣基督，人子呢被高举在荣耀中，就产生了一首救赎之歌，这就成为真正的新歌，来描述神救赎的作为。那紧接着第六章七章，我们就看见七印逐渐被揭开，于是整个末世啊就以这个逼迫作为一个重要的特点，而且这样的逼迫逐渐的加剧，延伸到整个教会的历史，也走向最后的审判。那么这些逼迫者又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从启示录第八章就有上帝对逼迫者的审判，就有这个七号和七碗，于是呢这样的灾难也临到这个全世界，也是为了来警告人类。那么当有七号七碗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会不会来悔改呢？我们呢就看见，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如何继续的顽梗，但是世上的国却一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教会受世界逼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那些不悔改的人，他们不留心上帝在七号中的警告和审判，他们的结局会怎样？于是呢，我们就透过启示录的第二大部分，也就是12到22章得到解答。第1到11章启示录显示了其表面，就是基督充满教会的光照在今世的黑暗中，世界恨无光，以致呢有圣徒被杀在祭坛底下，信徒的血在请求伸冤，他们的祷告得到答复，审判临到世界，而教会呢最终得胜。这是在历史舞台上教会与世界的冲突， 但是到了十二和十四，到十四章，我们看见教会和世界之间的斗争只是基督和撒旦之间冲突的外在表现。于是呢，我们看见恶龙要吞吃基督，逼迫妇人，失败之后呢，就用海兽、鹿兽以及巴比伦来整体性的逼迫和诱惑教会。他们的目标是毁灭教会，但是这些邪恶的势力能得胜吗？我们看见不能，因为羔羊和羔羊的大军都已得胜。于是呢，我们就看见有受印记的人大淫妇巴比伦、鹿兽、海兽、恶龙都一一的受审判。当审判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会悔改吗？我们就看见刚硬的人越发刚硬，他们的拒绝末世阶段上帝审判的记号。于是这审判怎么样呢？就不断的加剧，而基督和他教会的仇敌都会一一的受审，按照他们出场的顺序，就反过来这个最后的最前边受审，而大红龙呢最后受审，而圣徒呢却承受了那最辉煌美丽的圣城，于是跟基督最后显明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启示录是一卷生命之书，它是整体性的，它是合一的，然后呢让我们看见这卷书是一体的，人类行为的原则与神道统治的原则都显明出来。尤其是我们看见世界逼迫教会在加剧，但审判也在加剧，拯救的活动也在加剧。于是呢，教会作为神的国在末世阶段得以大大的拓展。而启示录就特别告诉我们，教会的命运就是要在受逼迫中做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们走的是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卷十架之书。那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之中啊，我们就意味深长地看到大卫的狮子如何变成了新约的羔羊，也就是旧约以大卫之国所表现的神的国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拓展，以成功、财富、顺利来表明神同在的记号，变成了以逼迫、以受苦甚至殉道作为记号的新约教会拓展方式。所以呢，从旧约到新约有了一个拓展方式的转换，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一再强调的。我们呢，不能老活在旧约的拓展方式之中，而应该特别想到上帝是特别的以这样一种逼迫患难中的忍耐来拓展神的国，这正是神的美意之所在。因此呢，我们要高度的重视在启示录一章九节十节所提到的，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所以我们看到透过在耶稣里的患难显明忍耐，从而拓展神的国，这正是末世的真正的主旨和历史哲学之所在。一旦我们明白这一点，就不再害怕这个世界上各样的患难与逼迫，反而我们可以对各样的试炼说，来的再猛烈些吧，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因为有羔羊大能的 同的，尽管以柔弱的方式，但这一位同在者是死里复活的王，他的王权也显明在教会今天所走的十字架之路上。这窄路是宽广之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思启示录的主旨与历史哲学，也借着这样的三条线索，使我们更能读懂启示录，也读懂你对这末世阶段圣徒的美意，让我们都愿意被十字架跟随主，也能够靠主得胜，并有死里复活的大能和圣道的充满，以及圣灵的激励。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